第十五集，
陆营军看着曾国藩招来的这些乡勇土豹子，怎么看都不顺眼，所以说经常借故与乡勇发生械斗。八月初四日，报喜报的卫队又寻衅攻打乡勇，双方是各有负伤。军队没有纪律，何以平贼，何以安民呢？曾国藩向鲍启报发去文书，要求他逮捕带头闹事的陆营兵，以度私斗之风。鲍启报呢，就决意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的教训教训曾国藩。他故意把几名赵氏的士兵五花大绑的捆绑起来，大张旗鼓的押送到曾国藩的公馆，同时派人散布曾国藩要严惩这几个陆营兵的消息，鼓动军人闹事儿。陆营里是一传二，二传三，越聚越多，群情激愤，纷纷上街市游行示威，要求曾国藩释放陆营兵，居然开始公然围攻曾国藩的公馆。陆营兵在门外闹事，巡抚骆秉章那听的是一清二楚，但是他呢，装聋作哑，暗暗发笑。他早就应该出来调停，但是呢，一直假装不知道。直到曾国藩来叩门，他才故作惊讶出来调停。骆秉章的调处办法是什么呢？命人把鲍启报捆送来的那几个陆营兵带过来，他呢亲自上前松绑，而且连连向他们道歉，说让兄弟们受委屈了。曾国藩气的是哑口无言呐。湖南官员们眼见前一段时间飞扬跋扈的二品大员这一次被狠狠的修理，个个是眉开眼笑，把这事儿当成笑话四处飞传。一时之间满城都是对曾国藩的讥笑之声。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向皇上控告啊，干脆借这个机会把到省办事以来所受的所有排挤委屈都痛快淋漓的向皇帝陈述一番。但是他仔细一想就明白了，这个做法行不通，这一道奏折上去顶多打倒一个鲍启报，这能把湖南全省的官员都扳倒吗？那如果扳不倒全省的官员，那么以后他在湖南的处境岂不是更寸步难行吗？经过了几夜不眠的反思，曾国藩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好汉打掉牙祸血吞。那么这是一句湖南的土话，好汉呢被人打掉了牙齿，不要吐出来让别人看到，而是要咽到肚子里继续战斗。曾国藩不再和长沙官场纠缠争辩，而是卷起破盖带着自己募来的湘军前往僻静的衡阳。全省官员你都瞧不起我，我也不争一日之短长，等到我在衡阳练成一支劲旅，打几个胜仗给你们看看，那时自会分出高下来，而这才是挽回面子的最好办法。湘军为什么牛气？ 咸丰三年，1853年的八月，曾国藩带着受伤的自尊心，到达衡阳，开始赤手空拳创立湘军。湘军的出现，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它不光改变了曾国藩个人命运的走向，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走向。如前所述，咸丰命曾国藩出山，是让他帮办团练，也就是训练一点民兵，出发点是怕湖南治安不敬，巡抚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曾国藩帮着打打土匪而已。谕旨中帮同团练乡民的用语，已经非常明确地限定了曾国藩的工作性质和任务范围。然而曾国藩却志不在此，他早就知道训练团练对天下大局没有任何作用。朝廷对团练的规模和任务规定得很明确，就是不离乡的小股武装。咸丰三年1853年，朝廷要求各地在籍大臣兴办团练时，特意这样强调说，或驻寨郡豪，连村为保，或严守险隘，密拿奸鬼，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护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身旗掌管，不假力虚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只是用于地方自卫，保卫自己的村寨，并且严格限制其活动范围，强调不得远行征调，以防什么呢？对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冲击。可见即使是到了这样火烧眉毛的时候，朝廷对地方武装的防备仍然是非常的周到和细致。那么在这样的限制下，团练的规模太小，训练也不精，不但打不了太平军，对付土匪都没什么大用。曾国藩曾经给张亮基写信这样说道，为团练忠诚虚语，毫无实弊，万一土匪窃发，乡里小民仍如鱼听鸣狼，鸟惊虚弓，怄窃四窜，难可拒阵也。也就是说，虽然有了团练，但是土匪一来，百姓仍然是四处乱跑，因为他们都知道团练不顶事儿。事实也是如此，自咸丰三年各省举办团练起，大多苟且图事，未经实力讲求，无事则视为威胁，扰害乡闾，有警则首先逃遁，留为盗贼。也就是说，没事儿的时候，团练的作用就是扰民，有事儿的时候，团练是率先逃跑，有的还干脆就变为土匪了。曾国藩在出山之初就暗自计划，要以练团练为伪装，创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凭着这支军队挽救朝廷，再造国家。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是整个大清王朝其他的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军队是国家的根本，因此清代满族皇帝在军权之上，历来对汉人防范甚严，不光不能让汉人创立军队，也不能让汉人掌握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军事指挥权。后来湘军势大之后，满洲武臣在辛酉政变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圣保，曾经忧心忡忡地提醒皇上说，我朝自列圣以来，从不以重禀尽付汉臣，具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而远虑也。也就是说，我朝历代皇帝都不把大权，特别是兵权交给汉人，这里面有着深远的考虑。这句话正是满族亲贵这种心态的典型代表。 那么曾国藩要挑战的正是这样一条国家的根本原则。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要冒着毁家灭族的危险来干这样的一件事儿呢？首先是因为太平军不是普通的敌人。太平天国起义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起义都非常不一样，它不仅是清王朝的敌人，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敌人。也就是说，如果太平天国建立了大一统的王朝，则天下人不光要接受改姓易号的变化，同时也要接受与中国传统完全不同的意志文化的统治。与曾国藩的屡战屡败不同，考秀才四次失利后，洪秀全呢就放弃了科举生涯，凭借一本传教士发给他的小册子和自己发高烧时一个离奇的梦，创建了拜上帝会，然后到广西劝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道光三十年1850年底，正当广西各教门纷纷聚众之际，洪秀全也在金田率领自己的教徒宣布起义。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都是以本土宗教或思想为精神动力，但是呢，拜上帝教的源头却是西方的基督教。当然了，这里面经过了洪秀全的创造性的一些发挥。那么历代农民起义从来没有有计划的消灭中国文化，但是为了统一思想，洪秀全却宣称中国传统文化均为妖书妖术，要焚毁所有的中国经典，扫灭所有的中国传统信仰。所以太平军所到之处，必焚毁孔庙，毁掉神像，拆改安院，神佛像非毁坏即搬去，遇到名寺古刹、书院、古迹、文物，或者焚毁一空，或者改作兵营、仓库、土场。曾国藩后来在《讨粤匪檄》中说：“自古生有功德，莫则为神。王道至明，神道至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奇。李自成至屈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意济文昌。岳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墓主，实折梁武，狼藉满地。四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越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致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相不灭，私有鬼神所共愤怒，欲以学此汉于冥冥之中者也。”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生时有功德者，死后会被尊奉为神，王道治理阳间，神道治理阴间，因此即便是乱臣贼子、穷凶极恶之人，也往往敬畏神明。李自成到曲阜，不敢冒犯孔庙；张献忠到梓潼，也祭祀文昌帝君。而太平军却焚毁郴州的学社，毁坏孔子的神位，两廊屋中供奉十位哲人之处，也是遍地狼藉。自郴州起，凡他们所经过的郡县，一定先烧毁庙宇，即使是忠臣义士，像关羽、岳飞等，也都被污毁了庙宇，砍掉了神像的脑袋。其他的佛寺、道院、城隍庙、土地庙，更是没有一座寺庙不被烧毁，没有一座神像不被毁灭。这实在是鬼神共愤，冥冥之中希望雪耻复仇的。太平军不止在湖南一地如此，所以大抵皆然。比如太平天国在镇江金山北固山寺院到处放火，甘露寺仅存天王殿、长廊及十帆楼数船，余则 荡然无存。太平军经句容，挥曲山公冠。茅山自西汉迄今数千年，灵旷照耀寰宇。贼遂将山下公冠数十区投诸一炬。在常州，凡寺院神庙无得免者。有名的天宁禅寺，庚申之变，案卷沦失，碑毁无存。苏州寒山寺，咸丰十年被毁，虎丘为剩一塔。洪秀全在南京倾全城之力营造天王府的过程，那更是几乎将六朝以来的古建筑拆光，如举世闻名的南京大报恩寺塔被炸掉，明代故宫被拆毁的只剩一座门，所有寺观庙宇或焚或拆。除了建筑之外，书籍毁坏也非常严重。太平军前期以中国书籍皆为妖书，大加焚毁，搜得藏书论弹挑，行过策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搜到各家的藏书，一担一担的挑来扔到厕所里，厕所里扔不下，再点火来烧，烧着费劲，就用水浇。读书的人要斩首，收书的人要斩首，买书卖书的人一同都斩首。据漏网冗余集记，苏州书籍字画可谓庆喜一空。苏台迷路记也说道，即如书籍贼皆无所用，或抛散一空，或抽弃一侧，甚至顺风扯去，片片飘扬，灰尘混册中，时有断简残编。因太平军随意毁弃书籍，虎丘山堂街的小贩竟然用宋版、明版等古书包糖豆。某世子于是天天去买几十包糖豆，最后保留下宋版书近百页。在昆山巴西，经书典籍弃等废物。嘉定奉贤学宫，奉部颁发书籍，咸丰十年被毁无存。起义军进驻宁波，浙东天一阁一半真本或被毁或流失，存放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两阁荡然无存，一阁损失多半。因此苏南知识分子叹息，经典书籍弃等秽污，自古流寇之毒祸，未有如是劣者。甚至说，我恐焚书坑儒之后，未有如此之大劫也。也就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没有比洪秀全更厉害的文化毁灭者了。曾国藩是理学家，在他的眼中，儒学是天地间唯一的真理。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如果太平天国起义成功，中国将陷入巨大的蒙昧，这是他决定挺身抵抗的根本原因。他在讨粤匪檄中说，太平天国不仅是大清这个王朝的敌人，也是中国这个文化体的敌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起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明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积累面临全部毁灭的威胁，这不只是大清王朝的危机，更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危机。孔子孟子知道了，也会在地下痛苦失声，所以他以扶持明教自认，赫然愤怒，以为无道。那么曾国藩出山的目的呢，是不特疏军赴萧干之勤劳，而且为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奇血被辱之憾。不光是为皇帝效劳，也是为了维护孔圣人的遗产；不光是为被杀掉的百姓报仇，也是为被毁掉神像的神灵雪耻。虽说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避任何的风险，